第九十章，新上海滩一。按照吴培颖提供的消息，他所知道的能给毛正义定罪的证据被分别存放在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江宁路118号农凯集团总部所在的兴业大厦 B 座，毛正义将他这些年来行贿的名单、数额、日期以及一些与周玉平一起做假账后留下的真实账簿存在了总裁办公室的电脑里。另一个是位于虹桥路2419号的四星级龙博饭店，那是毛正义旗下的产业，他将招待一些上海大佬找女人作乐的录音录像存在了那里的保险箱里，大概是他为了在自己走投无路之时进行最后一搏而储备的资本。虽然这些不能算是罪证，但也十分重要，所以古权志也没打算放过。何龙涛和文龙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龙博饭店，到了之后他们并没有进楼，而是来到了停车场，找到了一辆银灰色的丰田巡洋舰。何龙涛掏出一把钥匙插入门锁里一拧，
就是这辆。
两人分别上了两排后座，然后就侧躺在车里。文龙掏出手机，
喂，我们已经到了。
大约十分钟之后，吴培颖从龙波饭店出来了，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箱，开走了自己的那辆自动挡的巡洋舰。跟着吴培颖的两个中年男人上了一辆桑塔纳2000，紧随其后的驶出了停车场。
吴先生，事情进行的顺利吗？
何龙涛坐直了身子，后车窗上贴着黑膜，不怕会被后面的人看到。吴培颖把副座上的公文箱递到后面，
都在这里了，还算比较顺利，龙伯里还没有人敢拦我，看来毛正义认为还没到该对我下手的时候啊。
哼。何龙涛打开了箱子，除了录音带、录像带，还有好几本偷拍的照片，里面不光有上海大佬的，还有几个港台商人，
还真他妈全呢。
文龙拿了一本翻看了起来，
哇操，还有牛家鼎呢。
真假的？钟楚红她老公？
何龙涛回头把相册拿了过来，只见一张照片上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家伙正往一个坐在他腿上的年轻女人嘴里灌酒，女人的样子好像很不情愿，那个男人不认识，女的可认识，竟然是杨公如。
你怎么知道这是牛家鼎的？
切，你别忘了我干什么的。牛家鼎是香港最出名的广告人，我要是连他都不知道，那就不用混了。而且前年我还看过一篇对他的专访呢。
哼，行，算我没白教育你小子。唉，真是可惜了钟楚红啊，嫁给这么一个老土豆，鲜花牛粪呢。
何龙涛最喜欢的女演员就是钟楚红了。
说不定人家年轻的时候玉树临风呢，你的钟楚红也不能永远都是那个红豆妹妹呀，她现在也该有40多了吧，我看俩人挺合适的。
啊呸，43岁的红豆妹妹和31岁的红豆妹妹没区别。
何龙涛把相册扔回了箱子里，
那个杨公如不是老毛的小妾吗？怎么让别人给玩了？
他这句话是冲吴培颖问的。
哼，林先生说的没错，牛家鼎是香港广告第一人，在商界的关系很广，为了能和中英香港挂上钩，我分别请了好几个香港的名人来沪，金钱美女一通招待，轮到了牛家鼎的时候，他老婆是钟楚红啊，普通女人大概都买不动他，我跟毛正义商量，你猜他在22亿港币和一个女人之间，他会选谁呢？
要是我四哥，他肯定选女人。
文龙接个话茬儿，
不过毛正义嘛，说不定他连老妈都能卖呢。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
吴培颖虽然觉得文龙的话很粗俗，但却属于话糙理不糙。
杨公如就答应了。
何龙涛觉得杨公如怎么说也是个女明星呀，就总是以清纯的形象出现， 还不至于这么下贱吧？
演艺圈就是一个大机场，只要价钱合适，不论男女都会做的。就没有例外吗？有，但凤毛麟角。其实杨恭如也算是沾点边了，他本性还不错，属于那种小家碧玉，比较文静内向，结果碰上毛正义那种老流氓，两个人第一次的时候是用药的，往后的事儿就像拍电影一样，羊入虎口，不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过那天晚上姓牛的喝多了，什么也没干成。哼，现在的娱乐圈真是乌烟瘴气呀、啊！女人不自重，男人不自尊，全是一群只有脸蛋没有演技的花瓶。
郝龙涛点上根烟，一脸的不屑。他倒不是真的关心那些事儿，也不想了解什么演艺圈的黑幕，因为他至今还没有想做影视生意的打算。巡洋舰在公路上行驶了一段时间，两肩始终不离不弃地跟在后面，看来桑塔纳并没有受过什么跟踪训练，毫无技巧可言，却连最基本的不断变换车距都没有。吴佩颖加快了车速，转了几个急弯，看了看后视镜，
不行啊，甩不掉。
他有点着急了，已经进入了闹市，速度是提不起来了。
要不要再绕几圈啊？上海的交通真是比北京还差。
郝龙涛左右看看，
那是什么地方？
他指着不远处一群酷似北京西客站的建筑物问：“
那是世贸商城？”
商城。
郝龙涛的眼珠转了转，
开过去。
徐阳剑缓缓地驶入了商城边的非机动车道，两千也跟着过来了，两车之间隔了一辆大众宝来。吴培颖把自己的钱包交到了后面，郝龙涛和文龙把身上带的现金全部掏了出来。连一块两块的钞票都没落下，跟吴培颖的合在了一起，总共能有一万多块。把他们用力的压成一摞，撕下车里的一张报纸的边缘，将钱缠住。
妈的，这笔钱记在老毛的头上。
巡洋舰第二排的窗户打开了，郝龙涛一甩手，一捆人民币向后飞了出来，正好砸在宝来的挡风玻璃上，砰的一声，钞票立刻就四散飘飞了起来，还算比较壮观。宝来的司机吓了一跳，反射性的一脚就把车跺住了。也不知道桑塔纳在想些什么，居然一下顶上了宝来的屁股，但因为车速本来就慢，并没有什么大碍。虽然现在刚过周五上午九点，但对于地处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闹市区的商城门来说，永远都是熙熙攘攘的，天上掉钱的事儿可不是天天都能碰上的。人流在极短暂的震惊过后，开始向宝来涌来，一时之间就把路全都堵住了。但巡洋舰却一刻没有停掉，已经驶出了非机动车道，加速开跑了。郝龙涛本来只想用人群把两圈堵住，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追尾的效果。眼看着宝来的司机气急败坏的下了车，大有不依不饶的架势，连钱都顾不上抢了。巡洋舰上的三个人都是一阵大笑。
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赶快把事办完。
郝龙涛是在催吴佩颖开快点，就现在而言，上海还不是久留之地。
你们想没想好怎么把资料弄出来呀？没有毛正义或是周玉平在，别人是不许单独进入总裁办公室的。
不就是一个女秘书看门吗？还怕搞不定她？
你们千万可别乱来呀。你还想把事情瞒住是怎么着啊？不是，我是说你们不要下手太重。
放心吧，弄不死她的。
文龙和何龙涛都开始换衣服了。
毛正义的电脑不在网上，我的密码是不管用的。
文龙突然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
吴培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傻话，他对于 computer network 什么的并不了解。
没事儿，不用理他。
郝龙涛撇了撇嘴，
他就是想起我和他商量这事儿时的情景了，我算是让他逮着一回。
文龙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我四哥让我去买一个外接 USB 网卡和一个 Hub 两根网线，又让我准备了 Windows XP 的盘。等我把那些东西弄来了，他才告诉我是要建 Protopis 网，生气老毛都还死，下载他的硬盘，臭死我了。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想到了，欧培影还是不明白，
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嘛，又不是盘制的，直接把硬盘卸走不就完了吗？我四哥这种人就是喜欢把事情往复杂方面讲，丁哥早就说过了，有的时候最简单方法就是最可行的。你丫别没完了啊。
何龙特气呼呼地叼上烟，自己确实是犯了一回傻。说话间已经到了兴业大厦，欧培影把车开到了只有内部车辆才可以进入的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按下了窗户，把卡插入了识别机里。
小王。哦，吴总，好久不见了呀。
值班室里的警卫一见是熟人，都没往车后座看一眼。自动路障碍抬起后，徐阳剑就长驱直入了。停好车，吴培影一人离开了。五分钟之后，穿着内保制服的两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了，文龙还抱着一个安全摄像机的包装箱，他们直接乘坐停车场的电梯上楼，这样就避免了和大堂值班的保安碰面。
小姐早上好。
两个人找到了总裁办公室，外面果然坐着一个26、27岁的女秘书，长得还可以，何龙涛主动上前打招呼。早上好，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那个女人的语气很客气，但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发觉是两个保安，就又低头去做自己的事儿了。
哦，我们收到通知，是来给毛总的办公室装保安摄像机的。
女秘书又抬起了头，听两个人的口音，并不是本地人，相貌还很生，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
没有人告诉我呀，毛总现在不在。等他回来再说吧。是吴总叫我们来的。
是吗？那也不行，没有毛总在，这个办公室是不许别人进的。
就在这时，吴培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了。
唉，你们来得挺快的，刚打电话你们就来了呀。哦，部里正好有几套库存。
吴总。女秘书站了起来，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刚回来，一直在龙博那边来着。你忙你的吧，我带他们进去。
吴培影说着就掏出了门卡。吴总，吴总。那个女人上了一步，您知道毛总的规矩的，要是他知道了会吵了我的。
没事儿，老毛要是怪你，你就往我身上推。
吴培影还是把总裁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文龙和他一前一后的走了进去。暴力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如果能和平过关最好了。
这，我还是给毛总打个电话吧。
女秘书惹不起吴培影，但更不敢不听毛正义的指示。她回到自己的桌前，拿起了听筒。何龙涛左右看了一眼，走廊里正好无人，他一个箭步窜到了女人的背后，一手捂住了她的嘴，另一条手臂缠住了她的腰，把他的双脚踢离了地面。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就已经被抱进了办公室里。吴培影立刻把门关上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赔了1000块钱，2000二人组终于摆脱了宝来三人组的纠缠。本来其中一个一看徐阳剑跑了，就想给毛正义打个电话的，结果宝来上的三个人以为他是要叫人，一上来就把他们的手机抢了。那两个人其实上海黑道上的人物，要在平时肯定是大打一架的，但今天情况不同。其实宝来根本就没受什么伤，只是掉了一小块漆，对于这个档次的车来说， 绝没有整车重喷的必要，但三个人看出对方好像急于脱身，干脆就一口价1000块，要不然就等交警来处理。两人只为赶紧离开，也就答应了敲诈，但也把宝来的车牌记下了，打算日后再报复。
喂，毛总，跟丢了。老子干什么去呢？他这两天都干什么了？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龙博视察工作来着，检查了一下保险库，从公司单位里取出了一些文件，然后……等等，他从公司单位里取出了东西？是，那怎么早不汇报？
电话另一边的毛正义真的是怒吼了起来。
您是只有他在星夜的行动才需要具体汇报的？他妈的废物，龙现在在哪里？
还在世贸外面呢。
那我还在等什么？现在给保安部打电话，让他们派人在我办公室里外面守着，谁也不许进。龙也要去，在我回去之前龙一步也不许离开，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是是，毛总放心。
放下电话后，毛正义快速的在极尽奢华的大卧室里踱步。他不明白是什么促使一向忠心耿耿的看家狗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咬自己一口，而且还是直接去咬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又抄起了电话，
立刻去机场。
可惜的是，由于非典的影响，以香港作为起点或终点的航班都减少了，本应是每天都有回上海的航班变成了2、4、6、3天，他不得不先从陆路到深圳再乘飞机。女秘书拼命扭动着身体，眼中充满了恐惧。她被按倒在了书桌前的高级木椅上，文龙把箱子扔在了地上，从里面取出一卷宽胶带，过来先把女人的双臂缠在两个扶手上，紧接着又把她的嘴封上了。郝龙涛腾出了手，从纸箱中取出改锥，开始拆电脑。原来箱子里就只有两样东西。文龙把女秘书的双腿分开，正好能和椅子上的两个前腿缠在一起。女人穿着一条短裙，两条丝袜中的玉腿还真挺好看的。文龙边慢慢地站起，边顺着她的双腿向上摸，直到摸到了内裤的边缘，他装出一副变态奸魔的表情，拍了拍女秘书惨白的脸颊。
嘿嘿嘿，等我办完事儿，再陪你玩个痛快。玩你大爷！
郝龙涛轻轻地踢了文龙的屁股一脚，他已经把两块硬盘都拆了下来。
走吧。等等。
文龙用剩下的胶条把女人和椅背固定在一起。
哈，小姐，我们是正义三人组，不会伤着你的。
说不定以后咱们还有机会见面呢。
三个人刚刚大摇大摆地出了总裁办公室，就看到两个保安从拐角处走了出来。保安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对面是吴佩颖和两个从没见过的内保，而且自己才接到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总裁办公室的命令。
吴总，这两位是你们？
郝龙涛走到了两人的面前，一脸友好的笑容，猛然用手里的两块硬盘砸在了他们的脑门上，他们连哼都没哼就晕倒在了地上。
毛总，不好了，吴总他已经离开星夜了，他们三个人打晕两个保安，还把您的秘书绑起来了，他们把你的硬盘偷走了。
毛正义手里的电话掉在了车里，他一阵头晕。
毛总，毛总，怎么办呢？
听筒里的人还在请示着。毛正义捡起手机，
能立刻派人去机场、码头、火车站、长途车站，向所有的计程车公司把包车离户的情况都报上来。另外两个是什么人呢？
对方根据保安的叙述把他们的长相形容了一下。
好龙头。
毛正义把牙咬得咯咯直响，
绝不能让他们三个人离开， 就算是把上海滩翻个个，侬也要把他们留住，活的可以，死的也可以。
老毛下一个电话是打给上海市公安局的。虹桥机场的售票窗口处站着三个男人，正在打听去北京的航班的情况。柜台后的小姐查了查电脑记录，今天15点以后的航班都取消了，其他的也都满员了，只有12点35起飞的 CA1568 的公务舱还有一个空位。
只有一个？
嗯，14点10起飞的 MU581 的头等舱有5个空位，但因为那是从洛杉矶飞过来的，再转飞北京，所以是在浦东机场。
好。
何龙涛掏出信用卡。
CA1568 的一张，吴培颖。MU581 的两张，何龙涛、林文龙，三个都是先生。
好的。小姐把票开了出来。CA1568 还有不到40分钟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
哦，谢谢。